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33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的第7章到第9章。好，第7章呢，继续有一些详细的献祭的条例啊，开始讲到赎愆祭。那赎愆祭的这些条例呢，它讲到跟赎罪祭呢是一个条例啊。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赎愆祭呢是只能献公绵羊的。啊，只能献公绵羊啊，它不是献公牛啊，啊，这不是可以有选择的。赎愆祭呢，只能献公绵羊的啊。那么这里也讲到平安祭啊，所献的平安祭的肉呢，啊，凡洁净的人呢，也是可以分享可以吃的啊。但是不洁净的人吃了之后呢，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啊。有人啊，那么什么样的人叫做不洁净啊？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这人就是不洁净啊。那他如果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间剪除。那么第28节开始呢，还讲到祭司当得的份，就是献平安祭的时候呢，祭司可以得胸和右腿啊，所摇的胸和所举的右腿啊，自身的胸和右腿呢是祭司所当得的份，但是这个胸和腿呢是需要摇一摇和举起来的。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些东西呢是先献给耶和华的，就是在神面前把它举起来啊，举起来啊，先献给神了之后，然后呢才归啊亚伦和他的子孙为祭司所当得的份。好，那么在第7章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啊，有两样东西啊，就是脂油和血啊。第22节讲到，你小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万不可吃。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好，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些脂油啊，除了致死的和被野兽吃掉的，它的脂油呢，也是可以用作别的他用，比如说我不知道可能用作什么啊，但是只是不能吃，可能用来使用，生活当中可能可以用啊。那么其他的，用来当做前面那些献祭，它一定有那些脂油，这些脂油呢人都是不可吃的，因为所有的脂油呢它都是要献给耶和华，都是要烧在什么，烧在坛上的。那么血呢也是不能吃啊，不能吃血，不能吃牲畜的血啊，因为血里呢带着生命，这个后面还会再来提到啊，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详细讲。所以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啊，祭司吃什么，普通人怎么样吃，洁净的人可以吃，不洁净的人不能吃。好，然后到第8章呢，就是要正式的来案例啊亚伦及其啊和他的儿子，案例他们为祭司。所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是由摩西来负责来案例的。那么耶和华跟摩西说要带哪些东西过来，怎么样案例，这里面所有的条例也都不是摩西自己自由想象出来的，或者亚伦自己挑选的，这些也都是上帝耶和华晓谕摩西听的啊。所以首先就是要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用水洗净，然后穿上前面讲的一系列的祭司的圣服啊，然后摩西要用圣膏油将会幕当中帐幕当中一切东西都要膏抹成圣。然后呢第12节又把膏油要倒在亚伦的头上，所以那个圣膏油要从亚伦的头上啊流下来，那可能那不是一点一滴啊，是可能是一瓶啊，它整个流下来，从它的胡须那里都要滴下来的，这代表亚伦呢也被成圣啊。然后呢下面就是要献祭，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要供祭司的职分，他们将来要为以色列人献祭，但他们首先要为自己献祭。好，所以我们看到他首先是要牵赎罪祭的什么公牛，因为前面讲了啊，怎么为受膏的祭司来献赎罪祭的条例啊，怎么样宰杀这个公牛，怎么样这个血怎么样弹在幔子的前面啊，怎么样抹啊，这样怎么样把它完全烧掉。然后献完赎罪祭之后呢，就是要献燔祭啊，为祭司还要献上燔祭的公绵羊啊，怎么宰，怎么洒血，怎么把它切成块啊，怎么把头和肉块和脂油也全部的烧掉啊。然后献完这个燔祭之后呢，就要献第二只的公绵羊，作为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啊。 那么在献这个的时候呢，摩西要把这个羊的血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和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他的儿子们呢也要这样抹。我们问为什么要这样抹呢？这样抹肯定是代表一个赦罪之恩临到他们，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是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右耳垂呢？我们也不知道，像这些呢就是属于隐秘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我刚才讲了，这些肯定不是摩西自己的发明，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啊。且呢，摩西还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还要弹在他们的衣服上啊，弹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衣服上，让他们的衣服也要一同成圣。然后接着呢，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7天他们要不能出会幕的门，他们要待在会幕的会幕的里面吃承接圣职的这样的饼和肉，要7天都在那里面。他说34节，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行的，是为你们怎么样赎罪。一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啊。所以36节，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所以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来降行的，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神所高立的祭司，他们要成为圣洁，他们需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神要赦免他们。好，第9章然后亚伦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正式成为祭司，按照祭司的身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到了第8天然后摩西就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并以色列的众长老，就跟他们说，然后现在你们要带公牛、公绵羊，然后以色列人呢，你们也要取公山羊然后呢又要取公牛犊绵羊羔过来，要为了要献燔祭、平安祭和素祭。第7节然后第5节，于是他们就把摩西所吩咐的呢就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要进前来。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围绕在会幕的面前，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了。你们不是，所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你们现在是耶和华的百姓，会幕已经树立起来了，耶和华在会幕里面与你们同在。那么你们怎么样来到耶和华面前呢？现在祭司也已经选出来了，祭司已经高立好了，祭司已经可以开始为你们献祭了。你们要透过献各样的祭物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由神来赦免你们的罪，并且与神相交敬拜他。所以第7节，摩西就对亚伦说，你就进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所以第8节，亚伦就开始宰这个赎罪祭的牛犊，这就是按照前面赎罪祭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的那个条例来做怎么样抹血、怎么样弹血，最后要把它全部烧在营外然后呢就是献燔祭就是亚伦开始献燔祭为自己献燔祭，也为百姓献燔祭，然后呢就是献平安祭。大家看到这个次序吗？所以22节，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这是有这个次序的。我前面讲过先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呢燔祭完全的愿意摆上然后平安祭感谢主，向主献上感恩，与主相交。23节，摩西、亚伦就怎么样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怎么样显现。所以这时候当这个祭献完之后，就证明了上帝的百姓如今可以成为圣洁，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罪是横亘在罪人与上帝中间的一道鸿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罪人是污秽的，若不除罪，没有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前面讲过，其他所有宗教都想要除掉这些罪，其他所有宗教也都看到这个世界很败坏，人心很诡诈，这是人其实可以完全可以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做了很多我们的良心所不允许我们去做的事情，哪怕一个非常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他在杀人的时候他也仍然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 啊，但是其他的宗教所给出的解决罪的方法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上，是人来，我来，你看，我要赦免我的罪，所以我要多做很多的好事来抵消啊，然后呢，我要献上很宝贵的东西，甚至拿我的儿女来金火，你这样就满意了，这样就会一笔勾销吧。所以这样子，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他们对他们的神的认识，不是上帝啊，他们对他们的神的认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好像这个神呢是可以看。可以一会儿开心了就可以把他们罪一笔勾销的啊，这个神呢可以又把他们的好事情和坏事情相互抵消的，这个神呢是非常喜悦他们献上的礼物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人世间的诡诈来用在我们所想象的假神身上。但是只有基督教告诉给我们听，这位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他是唯一的审判者，但是他又是完全良善的，所以在这里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良善，就是用替代性救赎的方式，由一个祭物来替代我的罪，所以上帝的公义也满足了，上帝的良善，因着上帝的良善，我的罪也得什么？也得赦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罪当罪一被解决啊，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怎么样显现。你在这时候再来对比，当以色列人在整个西乃山下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也在西乃山上显现，但是这时候呢是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百姓非常的惊惧恐怖，没有人敢接近西乃山的，连看一眼西乃山都不敢，西乃山上整个的脚声雷声大震，对不对？但是在这时候你会看到耶和华的荣光这时候充满整个会幕，全体的以色列人，我相信这时候他们不是一种惧怕，而是处于一种与神同在的平安和欢喜当中啊。那么最后一节，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怎么样出来，这个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就是指从会幕里面出来，可能就是从至圣所里面出来，但是怎么出来都有幔子隔着的，火怎么样出来这我们就不知道啊，我们也不需要去问啊，上帝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我们只要知道一点，这个火是耶和华自己来点出来的火，不是人去点的火，这个火因为坛这是第一次在坛上来烧这样的纸油和燔祭，所以第一个火种不是摩西去拿火把去点的，而是这个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在坛上的燔祭和纸油，然后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坛上的火要永远怎么样不熄灭啊，前面讲过了，这说明了神悦纳了他们所献的祭物啊，神悦纳了，那神一旦悦纳啊，人的罪呢就怎么样就得到赦免，所以众民就一见就都欢呼怎么样伏伏在地。这个三章我们看到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亚伦开始服侍了啊，亚伦如何开始服侍，亚伦如何来被案例为啊这样的祭司，他要为他的罪啊来献上赎罪祭，然后亚伦开始服侍的时候，他就为以色列的百姓来开始献上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让上帝就悦纳他的百姓啊，所以这是这三章的一个重点。但是第十章呢，马上就开始出现悲剧，所以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上帝把这些献祭的条例定得那么的详细，那么的明确，但仍然人啊要故意干犯啊，没有办法，因为人的景象是硬的啊，人的心是完全昏昧的，就是人的本性总是想要自己做主，总是想要不顺服上帝的命令。好，求主带领我们，感谢神。